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仍旧教导新约的罗马书，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题目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二章第三节。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用恭敬的心领受主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然后会进入第十二章。上一次我们研读到保罗呢，表明了他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十四节里，他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因此呢，保罗的心中仍然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的心仍然可想为以色列人可以得救来祷告。他甚至蒙神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中向外邦人传扬福音。他宣告外邦人可以得救，特别是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得到救恩，而是单单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不用改教成为犹太人。这种说法呢，使得他在犹太人当中被视为异端分子。也为了这个原因，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个犹太人力图要谋杀他。然而呢，保罗仍然渴望为以色列人能够得到救恩来祷告。因为他接着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十五节。神透过耶稣基督使得整个世界与他和好，这不只限于犹太人，而是世上所有的人。第十五节说，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保罗再次谈到这种从更少变成更多的对比性。如果犹太人被丢弃，就会使得整个世界，整个外邦人的世界可以与神和好。那么当神与犹太人和好的时候，他的慈爱和救恩再临到他们的时候，那会将是什么样呢？罗马书第十一章十六节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里所说的是亚伯拉罕那些族长们出熟的果子，这是以色列人所出来的根。第十七到二十一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五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长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常在我里面，这重点呢，是要在耶稣里面。我们是枝子，我们不是原来的枝子，乃是被接上去的。我们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祝福。我们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而得到了这应许的好处，而且呢，我们分享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应许所带来的爱和恩典。但是因为信，所以我们立得住，并且得到了耶稣的鼓励，要常在主的里面。因为经文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罗马书第11章的22节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跌倒的以色列人来说，失去了神的恩慈和祝福，那是相当的严厉。第22和23节说，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因此当以色列人从不幸当中回转过来之后，神会再次的将他们接回树上。罗马书第11章24节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就是说呢，你们这些外邦人呢，只是从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枝子，却可以接在这些好橄榄树上。罗马书第11章24和25节说，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奥秘呢？就是神仍然将以色列国视为以色列国。然而很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不知道这个奥秘，甚至于许多牧者也不知道这个奥秘。第25节，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兴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已经差派他的圣灵来到世界上，在各地，在大街小巷里面，勉强人来参加主的筵席。如同耶稣所讲的那个君王摆设筵席的比喻，这个君王呢，预备了上等的筵席，然后就吩咐仆人去邀请人们来享用这个筵席。那些个被邀请的人拒绝出席这个宴席，因此呢，我们这些个外邦人就可以去参加了。有部分的以色列人是盲目无知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无知，因为神仍然留有余民，而其中的以色列人则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之后，才能够得救，进入到神的筵席当中。我也确信，神真的知道有多少外邦人会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因为这个数目关系到外邦人数目的满足。路加福音第21章，有另外一段经文提到关于外邦人的日期，那里呢略为不同。我相信外邦人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时间呢，在1967年就结束了，因为耶路撒冷将会被践踏在外邦人的脚下，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足为止。目前呢，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恩典时期当中，就是从外邦人的得救数目开始，要得到满足的时候起， 一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这个段时间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在1967年得救的，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是在那年得救，因此呢，神在等候你。但是今天呢，在这个地球的某一个部分，有一个被神认识的人，他是那个最后一个属于神永恒荣耀国度一份子的外邦人。当这个人向耶稣基督打开他心门的那一刻，我们这些个信徒呢，全都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对这件事是深信不疑的。这就好像你走进了迪士尼乐园里面，突然呢，闪光灯亮起来了，喇叭和广播鼓都响起来了，人们对你说啊，祝贺你啊，你是第500万位迪士尼乐园的访客。然后呢，到处都在庆祝。当人们入场的时候，售票员呢会数点人数，然后嘣，你就是那位幸运者了。接着呢，一连串超级好玩的庆祝活动。这个情景呢，就像是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神已经为自己呢呼召了一群人出来。我是何等的蒙恩，能够得到神的呼召。我为了神拣选我成为他永恒国度的一份子而满心的感恩。哇，神的美善和恩典是何等的美好，以至于我被拣选得以在基督里成为神国度里的后嗣。我每天为了这个福分而感谢神，你也应该为神对你的拣选每天来感谢神。现在呢，神的圣灵正倾倒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只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为止。一旦这件事发生了，那时候神就要来处理以色列的事了。以色列民的盲目和无知会一直延续到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为止，然后呢，所有的以色列子民都将会得救，因为神会再次的使他的圣灵运行在他们当中，神会以大能的方式运行在他们当中，他们会因此而认识神的真理。罗马书第11章的第26到28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对你来说呢，这是祝福和好处，因为福音是传到了我们身上，并且神的圣灵将神的真理带给了我们。但是第28节又说，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说，我必不容你走，神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去。第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并没有改变，他仍然爱以色列人。罗马书第11章的30到33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知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此保罗说，神以他的主权将以色列搁置一旁，而在外邦人当中施行恩典的工作。神的智慧、知识和工作的方法难以让我们测透的。第34到36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借着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神已经将你们接到好橄榄树上了，你们已经分享到好橄榄树上的丰满之浆。因着这件事呢，保罗要劝告你们了。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不会也没有向我们做出无理的要求，福音是合理的。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呢，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让人失望的鼓励无理性的宗教经历中，因为现实使得人失望。如果你真正的去面对现实，你就会感到失望，一切都无济于事，完全看不到希望了，事情是每况愈下。不明白这一点呢，你就是没有面对现实。如果你还在盼望联合国能够帮助我们摆脱世界上的混乱，那你就是没有面对现实。存在主义的哲学教导我们，现实是令人失望的。他们说啊，世界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人类不能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当中啊，你必须要有盼望啊。因此呢，你就必须采取信心的飞跃，进到他们所说的更上一层的境界里面，进入一个没有理性的宗教经历中。你必须要进入这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进入到某一种神秘宗教经历里面，以可以支持你、帮助你。当然，报纸都在公开的报道这些超理性的宗教活动，指出可以如何找到平静、安宁、被接纳、美丽和爱啊等等，这种令人震惊的感觉，无理性的宗教经历。他们说啊，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有那种感觉，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啊。但是圣经可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教导我们一种有理性的关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圣经又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真正的开始思想，将我的身体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神是如此有智慧和知道一切的，那么我将身体生命献上给神，那是很合理的。这样他就可以引导指引我，试着自行摸索，或者是继续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开创自己的人生实践计划，这反而是很不合理的事，而且是愚昧的。最合理的、最有理由去做的、最明智的事，就是将我的人生、将决定我人生的因素都交托给神，让神来引导我。因此，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明智的最好的想法。别的打算呢，全都是不合理的，没有经过透彻的思考而构成混乱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而这恰恰是这个世界所宣扬的，也恰恰是朋辈们的压力所渲染的。你不是要想表现的不一样吧？啊，试试吧，每个人都这么做的嘛。朋辈的压力塑造了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诱人的目标，你就是有问题的啊！这种观念在杂志里面、在电视里面比比皆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如何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呢？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就能够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了。将身体献上，寻求跟随神，神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出他的旨意，我的生命逐渐地将神对我的旨意显明出来。因此我将我的生命献给神，将我的人生问题全部交给神，将自己委身给神，不再强求成就自己的心意了，或者是让强烈的欲望来掌控我了，而是让神的圣灵自由地在我身上运行，接受从神而来的一切事，因为我已经求神将他的心意成全在我的身上，我要接受离我而去的那些个不是从神而来的事，因为我已经求神从我身上取走不属于他心意的事。因此呢，我不会对错失的机会而哭泣了，说哎呀，如果我当时这么做的话就怎么怎么啊，如果我做了那件事就怎么怎么等等。如果神要我做那件事，他就会指引我，如果他要我拥有某样东西，我就能够拥有它。因此这是要将自己全然的委身给神，当我这么做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在我身上渐渐的显明出来了。因此我今天清楚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而我呢也会知道明天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因为在我与他同行的时候，他会向我彰显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相当的令人兴奋。当神向我们揭露他在我生命中旨意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将会知道那是何等叫人惊喜的日子。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已经将每个人信心的大小量度好了，你会如何对待这件事呢？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个信心，好好的使用神所加给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让它消逝殆尽。但是神已经分给每个人不同大小的信心。有人说，啊，我是没有信心的。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我还没有碰过一个人完全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今天晚上就不会安然地躺在床上了，因为你会害怕床会塌下来。你有信心，知道你的床会支撑你，让你安然躺下。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开动你的车子，因为你插入钥匙的那一刻，你没有信心，就不知道引擎会不会启动。我们在许多事上都经历了信心，但是这些信心呢，不总是用在正确的事上。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呢，就到这里。希望你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总结和祝福，请继续收听。下次查克老师会和我们分享属灵恩赐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怎么样的价值，盼望你参与我们的课程。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祝福。
我呢常常发现神的话如同探照灯，照耀着我的心中，使我里面的黑暗角落被照亮了。许多时候神的话语直接地对我的心说话，圣灵向我显明了我的失败软弱，并且呢引导我回到了正路上。因此呢，愿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灵和生活中，使得你更向神圣洁的心意靠近。愿你与耶稣基督同行，能够渐渐地成为神所要你成为的样式。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